民数记三十一章，在这里耶和华吩咐摩西要和这个米甸人去打仗，是因为在前面的米甸人这个摩押人用这个诡计呢来陷害，让以色列人陷入罪中，陷入咒诅之中，所以这个时候就说要报仇所以呢每个支派出1000人，一共12000去打仗。那么特别是这个菲尼哈，就是这个以利亚撒大祭司的儿子菲尼哈同去，说明这是一场圣战，是代表神这个他拿着是圣所的器皿和这个号筒是一起出征的，那么就杀了这个所有的男丁。那么这个米甸人呢，他是亚伯拉罕与第二个妻子所生的这个孩子的这个后代，他们是游牧民族，常常就是像那个有点像那个土匪游击队，就是烧杀抢所以他们是有很多很多的小部落组成的。所以这次虽然杀了他们基本上看起来好像是所有的男丁啊，或者是能打仗的男子都杀了，但是还是有很多小的部落的没有参加这次战役的，没有被杀，没有绝种。所以以后士师记的时候，你看到那个基甸的这个时期，这个米甸人又开始去欺压和抢夺这个以色列人。那这里就杀了他们的这个男丁，男丁是指上战场的男丁，还杀了武王，还杀了这个关键的一个人，是巴兰。我们不知道巴兰为什么那里在那个地方，也许是因为他这个在那边来享受巴勒王给他的这个荣华富贵吧那么这些以色列人呢，把这个妇女儿童留下来了。那么摩西就发怒说，你们难道要留这些妇女的活命吗？一般打仗的时候妇女儿童是留下活命，只是杀这个男丁的，但是恰恰是因为这些妇女他们是淫乱的代表，这些妇女他们勾引了用色情引诱了以色列人犯淫乱的罪，所以这些妇女不可以活命你看这再一次16节说，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这个比尔的事上得罪了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了瘟疫，所以要把这个已出嫁的这些女子全部都杀掉，只留下这个女孩子未出嫁的可以来当奴隶所以那么这个掠夺回来的这个金属的物呢，他们要先经火，然后再被洁净水来洁净其他的物件呢就是过水要来洁净。那么这些士兵呢，因为这个征战杀人或者是摸了被杀的，所以也是不洁净，到第3日第7日都要来洁净。那么分战利品这里呢，就是一个也是成为一个条例，就是不光是打仗的分会众在家留守的也分一半，归打仗的一半，归全会众。那么尤其这个里面呢有1/500，500取1呢，在所有战士里面500取1要归给神，在所有会众的掳物里面50取1要归给利未人。所以这个跟十一奉献都是同样的一个概念，就是要承认是神使我们得胜，是归给神的也是一个感恩，也是一个承认，因为神是我们的主是这样的。好，下面就是讲到他们分的牛啊、羊啊、人啊这些的一些很细的按照这个比例来算的那么他们的不仅是官长这个千夫长、百夫长得了很多，那么每一个兵丁都去夺了很多的财物，所以可见他们抢掠夺了这个所有米甸人的这些财物回来而且他们还献了16750克舍克的，是很多的金子来献给神，献给耶和华献给耶和华。所以那还为自己来赎罪是因为虽然这个是圣战，是神吩咐他们去的，但是毕竟他杀人夺取人的性命，参与了战事，所以要为自己的来付一个赎价所以这个这个斩尽杀绝是因为这些人他是代表罪，所以不能与罪这个共存，不能够姑息，所以把男丁和这个已结婚的这个妇女全部都杀掉。箴言22章第6节讲到教养孩童行，让他们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这是我们为什么现在要来做家庭祭坛的原因，就是要给孩子从小有一个敬虔属神的氛围。从小教养孩童的工作不是丢给老师1星期1次，或者丢给什么人去教，是父母亲在家里当行的职责。那么孩子从小在这样在家里培养起来呢，那么这样到老都不会偏离。15节呢说，蒙昧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所以可以远远赶除。这个就是我们使用管教的杖的一个来源如果我们有新的父母亲不知道怎么样使用，我们可以去学习江秀琴牧师的 的如何教养孩童，看如何用这个管教的五步啊，使这个管教的杖不是来宣泄父母的怒气啊，而是来实行神的原则和管教，让孩子走当行的路。约翰福音第四章就是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犹太这个地方呢，犹太地呢是宗教总部，对耶稣很不友好。加利利地呢都是一些老百姓和外邦人散居，所以耶稣就离开犹太去到加利利。那他一般犹太人都是要去另外取道去加利利，因为中间这个撒玛利亚人呢是以色列人所看不起的。但是耶稣因着他有这个福音的使命，他的灵里面知道他在这里要有福音的使命，所以他就直接过去路过撒玛利亚。那么他的门徒去给他找食物和水的时候呢，就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中午来打水其实那个地方因为非常的热，所以一般人打水都是到下午太阳下山以后凉快的时候打。但是这个妇人，我们下面会看到他，因为他有他的这个有问题，不符合道德操守所以他呢是避开人的，他是中午没有人打水的时候他就来打水的。所以这个打水的这个动作呢，就是表明他干渴，他需要水，这是有属灵的意义。后面讲的都是怎么样耶稣的活水来满足我们真正的这个饥渴那么耶稣就问他那这个因为撒玛利亚呢，他是撒玛利亚人是犹太人和异族人的这个混杂的混血而不纯，所以也以色列人是认为他们是污秽的是不跟他们来往的不跟他们讲话的那么他看到耶稣主动跟他讲话他就觉得很好奇那耶稣说，你如果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话的人是谁，你早就会求他，他也会给你活水。所以耶稣就引出了活水这个概念，因为这打水嘛，这个活水。那妇人没有听懂，他没有听懂活水，他说那只是说井也很深，要没有器具你从哪里打水呢？那么我们祖宗都是这样打的，就是我们的宗教习惯传统，我们满足自己的都就是在这个井里面，你还有什么比我们的祖宗还更大的吗？那耶稣就引出了耶稣的这一句非常著名的话，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你饮用世上的水，宗教的水传承的这样的这个宗教的水物质的水还要再渴的，但是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而且这水要从在里面成为泉源，直流到永生。那又引出了永生的概念，那么就远远的超出了物质的这个水，是讲到了灵魂，讲到了永生。那么这个妇人当然也是听到永生也是很这个渴望的，把这个水赐给我但是他还不完全清楚，他还物质和这个属灵他混在一起，那么我不渴就不用跑这么远来打水，他说他还是混在一起。那么说到这里呢，耶稣突然就话锋一转，说你把你丈夫叫来也就是说当人对生命的活水永生信仰开始产生兴趣的时候，那么一定要先让他看到他自己的光景。那么你现在的生活光景是什么呢把你的丈夫叫来，是其实是让他来认罪，因为他说我没有丈夫。当然这是一部分的这个实际的情况，他还隐藏了一部分的情况，他出于羞耻。那么耶稣就直接跟他讲说，对，你说的这个话是对的，你没有丈夫，但是你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有的不是你的丈夫所以耶稣是就是用知识的言语来告诉他来揭示出他的现状，就是其实在以色列人中间可能有两次三次婚姻已经算很多了，但是他有五个丈夫我们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是死了还是彼此遗弃了还是什么，总之现在他的状况是跟一个人同居没有结婚，所以实际是处在一个淫乱的在一个罪里面但是耶稣并没有评论什么，只是把他的事实讲出来，让他自己呢就是来认罪，自己来蒙光照。那么这个丈夫呢，在属灵的含义里面呢还有两个引申，一个是丈夫是代表律法就是当人要来认识救恩的时候，他首先要服在律法之下能够认罪。再一个，丈夫代表世俗的依靠和满足，那么耶稣呢是我们的真丈夫，所以呢在我们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呢以前呢，我们要先认识自己的光景。那么所以他的具体的情况呢，就是他现在是这样的在一个状况里面，所以他才回避跟人在一起。那么耶稣讲了他的情况以后，他就又回避了，他没有继续讲他的状况，他就反而讲到说在哪个山上敬拜才是一个就是比较好的一个敬拜。那么耶稣好，那就顺着他的话来讲说因为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他们只有摩西五经所以在 他们比犹太人呢，犹太人又差一些，因为犹太人不仅有摩西五经，还有众先知的律法书和先知书，而且呢，这个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所以相比起来，犹太人比这个撒玛利亚人还强一点点，知道他们自己拜的是什么啊，而且这个救恩要从他们出来。但是耶稣话锋一转说，时候将到，就是新约已经来到了，现在就是了。所以不管是撒玛利亚人、犹太人那些的敬拜，不管在哪个山上，谁比谁强一点，已经都要过去。去了，真正拜父的现在是用心灵和诚实，诚实的原文是真理，是用心灵 spirit and truth， 是要用现在新约的耶稣所带下来的，我就是真道路真理生命的这一个真理，耶稣所带下来的这个真理来拜他了。因为神是个灵，不再是用按照以前的规条、宗教、血统、传统了啊。所以那么就是耶稣讲到说，哇，也这个那个妇人就想，就说能讲到这些的拜神怎么样来敬拜的，那么弥赛亚来了，我们就会知道了。耶稣就来揭示自己的身份，说那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就说了自己的身份。那么这个妇人就抛下水罐子，就跑到城里去，把自己的见证做出来。水罐子本来就表明他以他世俗为满足的东西，他现在就丢下了，因为他心里很激动，他被震撼，他就是认出这个人是不一样的，他莫非就是耶稣吗？弥赛亚吗？就是基督吗？所以他又觉得他的这个身份不像一般的人，但是又不是那么确定。那当门徒来问他说，哎，拉比，请你吃，我们有食物。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就是当我看到灵魂的需要，拯救灵魂的时候，这可以满足我的灵魂，就如同我吃了食物一样。那么这个世界的收割，这个庄稼呀已经熟了，我们可以看到，但这预表了属灵的收割所以撒玛利亚人现在正在听他的见证，在归主，所以你们要看到现在有属灵的收割在你们的眼前。所以耶稣稍微引申一下说，有人撒种，有人收割，那么大家一起快乐，还要得工价。所以就是我们如果是撒种的人，我们不要气馁，如果没有看到收割。如果我们是后面收割的，你看到成就了，你也不要骄傲，因为是有很多人在前面已经撒种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一个这个引申哈。那么这些城里有很多人听见撒玛利亚的妇人的这个见证，就信了主。那他呢，就是当一个人真的被神得着的时候，他就不怕羞耻，他就把他自己一切都曝光出来，因为见证耶稣。那么你看到一个关键的41节，他们求耶稣再跟他们住两天，那么耶稣住两天跟他们就讲了很多的关于天国的话，关于救恩的话。最重要的42节是，现在我们信不是因着你的话，是因为我们亲自听见，知道这真是救世主。所以他们跟耶稣的相处使他们得到了一手的福音。如果我们你看前面是因着那妇人的见证如果是二手的，那个还是不够的，所以我们还要来跟耶稣有亲自的直接的相处，听耶稣来讲生命的道，这样我们亲自听见了这个一手的见证，才是这个得救的有力的那么我没有时间了哈，就是后面这一个拯救这个大臣的儿子他还是有信心哈，所以耶稣就来救他。但是48节，耶稣说，若不看见神迹，其实总是不信。他其实描述整个犹太人的特点。就是耶稣是不希望人把得救建立在这个医治的这个神迹上面，这样的信心是不够的，要听耶稣的话能够来相信。但是当人对耶稣有信心，经历了神迹奇事的时候确实也是一个促进人信主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渠道。因为53节，他自己和全家就都信了，这是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二件神迹，就是医治了这个大臣的这个儿子。好，我就分享到这里。愿神来祝福大家的读经，阿门。